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已经看过以赛亚书53章，53章是讲到受苦的仆人他所要做的事情，他为要成就神的救恩。54章就是神对以色列民的呼召，也是呼召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。第55章以赛亚书，神的呼召包括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。我们看到福音首先是传给以色列人，然后再传给外邦人。我认为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这个经文所说的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当然这一节经文罗马书1章16节并不是说犹太人比别的国家的人最重要，也不是说犹太人一点都不重要，犹太人他们和所有人基本上是平等，都是一样的。犹太人他的确他们是首先接受了神给他们的福音。在新约五旬节那个时候，西门彼得就向所有的犹太的会众宣讲了神的福音。在那个时候在场的没有一个外邦人，但现在神的呼召，福音的邀请是针对全世界的每一个人，也包括我们听众朋友。神的恩典实在真不可思议，因为很少的宗教，现代的宗教或者以前的宗教，那些宗教领袖有这种世界观很广大的开阔的世界观，但是基督教特别它有一个很向世人全世界人发出的邀请。那么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53章，看见受苦的仆人就是指耶稣基督，他为世人所成就的救恩。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是普及临到世界上所有世上的人，感谢神。今天听众朋友，神的恩典，神的呼召也是临到你的身上。神的呼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应验在他的选民，特别是以色列人上，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很多人还没有信主，直到今天这个呼召仍然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人今天有效，也呼召每一个人。只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稍后我们再会做解释，神对世人的一个呼召。这个呼召不是很机械化的很刻板的一种呼召，但是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这个呼召是神的拣选，在神的旨意里面取决于每一个听福音的人的一个自由意识。那么事实上神也命令吩咐每一个人都要来寻求神。现在我们来进到以赛亚书55章1节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的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听见听众朋友，这节经文实在太好了。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来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听众朋友，这节经文一开始是这样说，就是神呼召人要安静下来，要专心，要安静的听关于一个救恩，神的救恩。在这些经文啊，原文上前面有一个字就是 way， 意思是说在深夜当中呼求，提醒你呼叫。听众朋友要注意，神希望每一个罪人，每一个软弱的人都能够听见，能够看到神蛮有能力大能的拯救，神的救恩要领导你。那表示说神今天福音是呼召，对每一个人做这样的呼召。我不认为 今天很多人一开口就说啊，这我们所说的什么普世性的口号啊，常喊口号啊，全世界人类常常嘴巴只说一说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我相信神的福音、神的救恩乃是针对全世界的人类啊，就是针对每一种人，一切干渴的人都可以来。神的呼召是临到我们世界上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不分种族地位，不分肤色，每个人都，每一个阶层都包含在内，就人人，每一个人呼召，每一个人。听众朋友你要注意这个邀请，但是确实有一个限制，就是邀请呼召那些一切干渴的人，就是这些人他对永生的盼望，对永生的活水，他很想喝这个干渴的人，他想要寻求永生的活水，对这个人特别招呼，这些人啊，神所呼召的。有一位圣经啊学者，他这样说，他说我们好像从来之前没有听过有这么温柔、这么仁慈的一个乐章，听到好，听到一个美好的音乐。谁是被邀请的人呢？就是凡是口渴的、干渴的人都是受到邀请的。今天要说明乃是邀请每一个需要救恩的人。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他对自己啊，觉得自己很不满意，对自己他是非常的干渴，心灵非常干渴，他觉得这个世界所给他的一切不能够满足他，得到这个世界，人若有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，他不满意啊。就是对那些干渴的人，这些人心里干渴，干为什么这样干渴的？因为他对于那些形式上啊，那做虚有其表的形式上的宗教已经感觉得很厌烦了。这些人才是真正口渴的人、干渴的人，干渴的人有福了。这个就是这位学者、圣经学者所学的啊，干渴人、心灵干渴的人有福了，这是得到福音、引到生命活水的一个必要的条件。今天神邀请一切干渴的人都要来，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来到神面前。如果听众朋友你说我没兴趣，我口不渴，我心灵不渴，我很满意我自己的，我觉得我自己很满足我生活了，那么听众朋友小心你这样说，因为可能神就是没有邀请你。直到你觉得心灵有干渴的时候，神才会邀请凡是一切口渴的、干渴的人都要来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，今天听众朋友要注意，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，神已经树立了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写什么呢？写说你口渴吗？你心灵口渴吗？所以经文今天我们读到一切干渴的都可以来。听众朋友你对这个世界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的生命你会感觉到厌倦吗？你觉得心里面常常很不安吗？你渴望你能够上进，变得人生更美满吗？那么神说来，我可以把更好的给你。要知道听众朋友，神的邀请、神福音的祝福是免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刚才之前读过以赛亚53章的经文说过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定十字架，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。那么神对你发出邀请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要赢钱的。听众朋友，神不但给我们生命的活水，也提供了我们生命的粮。接下来我们这里看这个第一节经文的时候，特别提到关于这个水的问题。注意水，原文这个水是复数的，就是多数，表示这个字很重要。复数是代表最好的、非常高贵的。我们知道水啊是一个复数的字，太美好了，很多。因此希伯来文没有用这个单数啊，它用复数来描述这个水是多数的，表示很丰盛的日子，丰盛的意思，很丰富，量跟值啊，量与值都是非常的丰富丰盛的。那么知道我们今天的灵魂，我们的心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？灵魂最需要的就是水，生命的活水。主耶稣就是提供我们这种生命的活水。那么有一天主耶稣曾经站在圣殿的门口，大声的，耶稣大声的说，说什么呢？在约翰福音7章37节，主耶稣站在圣殿门口大声的呼喊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这是耶稣说的，太好了。现在听众朋友，现在你已经明白了吧， 生命的活水在哪里呢？生命的活水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第二种饮料，圣经里面也提到，第二种饮料在圣经里面提到什么？就是酒。听众朋友，这个酒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好的东西，就象征着酒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喜乐的意思。箴言31:6，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，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酒是代表喜乐，就是那些将亡的人，心里很痛苦的人要喜乐，他们需要喜乐，神可以，神给我们喜乐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:6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啊，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他主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很好。当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主耶稣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因此我们就有满有喜乐。听众朋友，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啊，你就会越来越喜乐。盼望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越来越有喜乐，越认识主耶稣就越来越有喜乐。在约翰一书1:4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，就是满有喜乐。曾经我看到有一位牧师，他的书房里面贴了一些，写了一些字，一些格言。这个格言简单：耶稣在我心中，喜乐的旗子就飘扬。酒，听众朋友，在按照圣经的解释啊，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饮料，可以使你的内心得到快乐。第三，圣经里面还提到另外一种饮料是什么呢？第三种饮料是说到奶。那么奶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身体发育成长的必需品，特别对小婴孩更重要，一直是对人来说啊，人人都需要牛奶、灵奶来是喂养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必需品，这是圣经所教导的。今天我教导圣经，认识圣经，也是把牛奶，神的灵奶送给我们听众朋友。在彼得前书2:2这样说：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听众朋友，特别看到做妈妈的准备奶瓶喂那个小婴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小婴孩喝奶那个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？躺在床上的小婴孩扭动他的手跟脚都动起来了，他全身啊很兴奋，嘴里还发出声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喝牛奶的。从小婴孩这种渴慕奶的样式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应当渴慕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滋长我们生命的灵奶。那么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你说我是基督徒却不喜欢读圣经，那么听众朋友，你的灵命可能有问题的。一个基督徒应该喜欢神的灵粮啊，灵奶啊，喜欢读圣经，不然的话灵命一定是有问题的。那么今天教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呢？这个教会的问题就是大家不喜欢读圣经，教会里面没有好好的做圣经的教导，所以因为不读圣经的缘故，不爱慕灵奶的缘故，所以大部分基督徒的灵命很幼稚，长不大啊，属灵的生命非常的幼稚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认识圣经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在灵命能够成长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必须要渴慕圣经，神的话就是灵奶，神的话能够供应我们，让我们的灵命能够长大成人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以赛亚书55:2，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？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啊！今天有些基督徒把钱啊奉献给一些福音机构，但是很可惜，有些福音机构却没有用神的话语来喂养这些奉献的人。很可惜，常常有人说金钱就是等于粮食一样啊，这个金钱也可以，也许是对，金钱就是粮食，但是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更重要，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。今天有些基督徒那把金钱浪费了，为什么呢？你把金钱付出去了，得不到灵粮，钱花了却没有买到得到神给你的灵粮。 因此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小心用花，用我们的钱，你奉献钱财，奉献给某些机构，但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花钱而不能够得到真正满足你的灵命，让你成长的东西呢？那所以奉献的，我们要好好用的金钱，金钱要买那些有用的东西，能够满足我们生命成长的东西。那么这个经文就是问说，你为什么花钱买那些不是不能提供灵粮的食物呢？吃那些不能够让你成长的。今天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娱乐的事情要花钱的，对不对？你花钱去买娱乐，那么而且娱乐有时候很价钱很贵，但是你花了钱，但是你却因为那个娱乐是一种虚空的，好像木屑一样，花了钱那个娱乐，买到那娱乐并不能够心里的满足，不能够满足你的灵魂，你钱是白花了，虽然有娱乐，但是还是心里很空虚，那个不是真正的快乐。因为金钱本身，听众朋友要强调，金钱本身不能够给你带来的快乐。曾经有一位大富翁，在美国有一位有钱人，有钱的不得了，他临终之前的时候，他是世界上一个可怜虫，虽然有钱，但是他却找不到真正的快乐。那由于也有一位诗人拜伦，这个诗人很年轻，他有名，很有名声，很有才干，也赚了很多的钱，可是他说他怎么形容自己，他在36岁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就是叫做36岁。36岁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像虫，他是痛苦溃伤，他说他所有的独有的是什么，就是忧伤，很悲哀吧。一个有天才的人，有钱的人，有名声的人，在36岁写这样的诗，他说我是像虫一样，我是像受伤的人一样，我心里面痛苦，我只有这些。听众朋友，为什么你不来到主耶稣面前？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水，生命的活水，耶稣是我们的喜乐，它是代表酒，神的话，神的话语，属灵生命的灵粮，我们可以得到水，得到酒，得到生命的灵粮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迫切的需要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5章第3节，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，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这些经文太好了，我们知道神对大卫蛮有怜悯，神今天听众朋友对你我也是蛮有怜悯的。我曾经有一天听过有一个人，他在公园里面发表演讲，他在演讲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他挖苦啊，讥笑基督教的圣经，挖苦圣经所讲的话，哎，可是这个人不久以后，他就有一天到了我的教会啊，来到我在牧会的时候，进到我们的教会，聚会结束之后，这个人很奇怪，他来了教会，他还装到他在我面前，也装出一个好像很谦卑的样子，他干嘛？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麦基牧师，请问你，神为什么会拣选像大卫这种的罪人呢？”因为那天晚上我讲的题目跟大卫，神拣选大卫，他神为什么拣选大卫这样的人呢？然后他就等着我回答啊，斜着眼看着我。我知道这个人他心里面啊在想什么啊，他在想什么。我就求神感动我，我回答他说，我怎么回答他呢？我说，我告诉你，神为什么会拣选像大卫这种人，神都拣选他，就是因为神拣选了大卫这种人。朋友，所以你跟我才有机会来到神面前蒙恩，感谢神。如果神拣选了大卫，像这种人神都拣选他的，当然听众朋友，神也可以拣选你，也可以拣选我。我们的蒙恩啊，是神的拣选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拯救一切的相信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乃是神怜悯了我们，神的恩典领导我们，这是太奇妙的。我们继续看第4节，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这指谁呢？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当然这个就是主耶稣自己，见证主耶稣基督。接下来我们注意第5节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，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， 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感谢神，这里说到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。那时先知以赛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有我们中国这个国家，有中国这个国家存在，但是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所以神的福音也临到我们中国的基督徒。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，感谢神啊！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他来。今天听众朋友，你信耶稣了，就是神的呼召已经临到你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，这个经文太好了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要记起来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，听众朋友要有分别的，而且可以说也有时是矛盾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抵挡福音，他们认为说福音不合理的，但是听众朋友不要听这些话。虽然人常常反对福音，有人抵挡福音，但是神，我在说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，神主动的来拯救我们。虽然我们人没有主动的去找神，神自己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那么今天神对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都很明白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乃是神的拣选。神的拣选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决定，没有否定我们人的自己的本分。所以我们经文很清楚，我们举一节新约的圣经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听众朋友这些经文要把它背起来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感谢神，听众朋友，你我都是被神拣选的。当你来到神面前悔改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就是被拣选的。听众朋友，你我都有责任回应神对你对我的呼召。巴不得听众朋友今天你如果知道你是被神拣选的，神呼召你，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怜恤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罪人，来到神面前只有一个障碍，就是我们的罪。跟知识理性，今天很多人说啊，我不信耶稣，因为什么知识的障碍理性的障碍，不是的，来到神面前唯一的障碍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的罪，因为罪使人远离神，我们犯了罪的，我们是罪人远离了神的。因此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罪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。听众朋友，你是否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归向神，离弃你的罪恶？基督做基督徒就是悔改归向神，离弃你的罪恶归向神。这个是表示说你心灵干渴，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干渴，所以我们悔改归向神，这是福音的大能，要拯救一切相信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听众朋友，感谢神，神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。神的道路福音就是神的道路，不是人想出来的，没有人能够发明出救恩的福音。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十二节说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耶稣基督启示的。所以福音是哪里来？从天上来的，神的福音。继续看第九节，天怎么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所以福音是神的启示，不是人啊想出来的，神的救恩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强调圣经的话，神的话是正确的可靠的重要的。我们继续看五十五章的第十一节，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有吃的有粮，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这是经文的这段经文的一个结束，特别讲到福音 的基础就是神的话，救恩就是神的启示，就像从天降下来的雨水一样。福音不是要你做什么事情，不是人编造出来的，人不是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建造巴别塔，这无效的。我们只要领受神的启示，领受神的话，从天降下来的雨水，雨水使大地结出果实，累累发芽，收成丰富。最后我们看十二节，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，感谢神。最后我们就读到说，当天禧年的时候，大地用赞美的诗歌回应造物主，回应救赎主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说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最后我们看十三节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这些经文讲到千禧年到来的时候，因着神的救恩，人就免去罪的咒诅，用蒺藜荆棘来代表罪的咒诅。但是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不但是拯救了我们罪人离开罪恶，也脱离了地受到咒诅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